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海市73岁周贤文被迫害离世，辽宁刘小红被非法判7年，宁夏女教师陈晨被非法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6月24日，时年71岁的周贤文在世纪联华超市买粽子时，用4张写有法轮大法真相的5元币被浦东新区国保警察跟踪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张江看守所。他原本非常健康，2个月后出现心脏不适，一动就喘气且无法入睡，直至20几天后昏厥。后来他被警察强迫注射不明药物吊针后取保候审回家。2021年8月8日周贤文含冤离世。周贤文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颈椎病、妇科病、胆结石、贫血等多种疾病。1996年下半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久这些疾病均不药而愈。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周贤文曾多次被中共协党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迫害。2019年周贤文老人被警察绑架后，在张江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心脏出现不适，后来他被警察安排在看守所医院做心电图、验血、量血压，后又被警察用车拉到南汇监狱总医院检查。回到张江看守所后，又被警察强行靠在床上打吊针。周贤文老人问为什么打吊针，他们不回答。他又问吊什么针，也不回答。打完吊针，国保警察马上给他办理所谓取保候审，放回家中。周贤文回家后感到很难受，一睡到床上就喘不上气，不能躺下，分分秒秒不能睡，走几步就喘气，而且他全身浮肿，整个人迷迷糊糊的，整天傻呆呆的坐着不想动，这是被绑架前从来没有的现象。就这样，公安警察还派了4个人在周贤文的住处门外看守，不准他离开住处。此后周贤文老人的健康进一步恶化，于2021年8月8日含冤离世，享年73岁。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24日，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刘小红女士在家中被沙河口区白山路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大连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6月初，刘小红被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上诉后被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刘小红现年52岁，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护士，学法轮大法后，她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变得更和善，有责任心，会为别人着想。她以前有鼻窦炎、慢性结肠炎，学练法轮功后，所有疾病全好了。2008年4月30日刘小红在小区发放弘扬中华神传文化的新年晚会光盘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非法劳教1年，关押在马三家教养院遭受迫害。他在那里被奴役，早上7点出工，晚上6点后才收工，有时为赶活晚上得加班至10点到11点，第二天还得按时出工，而且工作量总在不断加码，直至你的体能极限。有一次刘小红因为不被监规，被强迫两脚并拢站立，两腿后分别用2根棍子用绳子绑死捆住，两腿不能打弯活动，头则被压进单人铁床上下铺之间，腰弯着挺不直，两手被手铐吊靠在铁床上铺两头，腰直不起来，上身重量全压在靠在床上的手腕上，手腕卡得疼痛难忍，腰则像断了一样，就这样卡了2个小时，放下来时腿都失去了知觉。如今刘小红又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据明慧网报道， 2021年8月4日，宁夏吴忠市青铜峡市法轮功学员陈晨在吴忠市利通区法院被非法开庭。法庭上，一位北京律师为陈晨做了无罪辩护，陈晨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当庭没有宣判，审判长是郭小娟，审判员是吴万春、易宇阳，公诉人是丁文娟。陈晨今年53岁，是一名教师。2010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低血压、胆囊炎、风湿病、失眠、胃病等多种慢性病都好了。半年后，无病一身轻，通过阅读转法轮，他体验到了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的美好殊胜，并努力在实践中践行。2015年12月，陈晨在给学生讲法轮功真相时，遭家长诬告，被警察绑架，冤判三年。2020年10月29日，青铜峡市公安局大约十个人闯入陈晨的妹妹家，将陈晨绑架，随后被非法批捕，并构陷到吴忠市利通区法院。办案人是吴忠市青铜峡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王川、陈波。2021年8月4日，吴忠市利通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审理了构陷陈晨案。庭审中，律师有理有据地为陈晨做了无罪辩护。律师说，案卷中的所有举证均涉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证据重复计算和按案情虚构证据，并提出质疑。又讲了全国同类案件从轻或无罪释放的案例。陈晨也在法庭上讲述了自己从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并且学习持有法轮功资料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最后陈晨说，请审判长依法判我无罪并予以释放。陈晨的家属为他在法庭上的自我无罪辩护和精神状态感到欣慰，家属均表示如判决不公将集体上访。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或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魁北克民众表示，我们会帮着传播真相；魁为一年，比利时民众在闻法轮功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8月7日，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南部黎西流河畔的圣让市举办活动，以天国乐团演奏、汽车游行和练功的方式向民众传递真相。在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后，人们在呼吁停止迫害的征签信上签名，还表示要帮助传播真相。也有民众说，法轮功学员是在唤醒人们。来自蒙特利尔的让吉和吉塞尔夫妇对法轮功学员说，今天我们了解到了很重要的事情，你们做得很好，感谢你们让人们知道这一切。让吉说，我们从新闻上都看不到这样的消息，你们做得太好了，让世界知道，感谢你们。两人在离开时再三表示会去帮助传播真相，他们说，我们会告诉其他人，一定会的。2021年8月7日，法轮功学员在比利时安特卫普著名的梅尔购物街举办活动。这是中共病毒疫情导致的封锁后，相隔一年，学员们再度来到这里，向人们介绍修炼法轮大法带来的身心健康、道德升华的美好。不少民众现场学习功法，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活动主办人威尔弗里德·杜尚说，通过举办活动，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受益于法轮大法。 活动的另一个目的是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让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制止这场持续22年的迫害。很多过往的人们驻足观看学员在悠扬的练功音乐中展示功法。多米尼克·斯皮森斯说，他的一位朋友向他推荐过法轮大法，并且赞不绝口。今天他有幸在这里碰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特别高兴。他希望能够向学员学习功法，并说他已经在看转法轮著作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180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72022周年浅悟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6日。1999年720，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大陆同修一直在邪恶的环境中修炼，每个人都有压力，都有怕，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而已。22年来，我的怕随着修炼提高，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现在我感觉自己能够扬眉吐气了，能够堂堂正正像个大法弟子了。迫害初期，警察找我，我怕，心里咚咚跳个不停。有一次，派出所人员又来找我，是他们发现了张贴在市场墙壁上的法轮功真相大字报，怀疑是我贴的。面对警察的嚣张，我的怕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击垮，便理直气壮地反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当时不抓我？你们是不是失职？所长板着脸对我嚷，现在抓你也不晚，你们这是执法犯法，罪加一等。我没有退步，我要告你们，就是告到联合国我也要告。他们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无话了。通过这件事，我深切体会到了师父说的一正压百邪的一层内涵。一正压百邪出自转法轮。从此我再也不怕警察了。在被邪恶劳教期间，一些邪悟者在狱警的唆使下围攻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立即请师父加持我的神通和正念。我发出强大的正念，灭掉邪悟者背后的邪恶。几分钟后，恶人恶不起来了。面对恶人，我一直正念对待。曾经有几个邪悟者问过我，你咋这么横？我义正辞严地正告他，我不怕死，不怕掉脑袋，我来到这儿就没想回去。从此邪悟者见到我闻风丧胆，不放弃修炼的大法学员称我是他们的铺路石。回家后，在协调同修的协助下，我建了家庭资料点。家里有了电脑打印机后，怕的物质简直包围了我，思想压力很大，每周都是在提心吊胆中做资料。自己变成了如此这般胆小如鼠的人，不就是怕再遭迫害吗？我觉得很苦，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师父在经文《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我知道自己没有放下生死，如果真的放下了生死，连死都不怕，还怕被迫害吗？十年前的一场迫害，我们地区几十名同修被邪恶抄家绑架，我也被关进了派出所。警察唤我上楼，我心里很害怕，我不想上。带我的小警察和气地对我说，别害怕，没事儿。他的这句话我真的入了心，我就大步流星地上了楼。楼上的一个大屋子里坐满了省公安厅、市、县公安局的610大大小小的邪恶头目。县国保队长一连三次问我的名字，问完后，一群男警中的一个警察哗啦一声响，举起从我家抄去的打印机的说明书叫我看。 我正面对待，表情泰然自若，说明书与我没有一点关系。邪恶没有看出破绽，只好罢手。当夜我安全回家。那一刻我能做得那么正，是师父给我的正念。别害怕，没事儿，师父是借小警察的口在帮助我清除邪恶。宿江后，派出所警察曾经几次来骚扰我，每次我都很害怕，怕法器被邪恶抄走，怕自己再次坐牢。去年邪恶搞所谓的清零，我还是很害怕。明慧广播的一篇同修交流文章，我先后听了几遍，非常受启发。作者同修被非法关进看守所后，他请师父给他的大法书和一些真相资料下上照，让邪恶看不见。果然释放后，丈夫告诉他说，警察来抄家，掀开柜子，警察的手碰着了转法轮，愣是没看见。大法书和真相资料都没有被抄走。诚然，法轮大法，佛法无边，伟大师尊无所不能。作为大法弟子，真正的信师信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一点浅悟，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回忆当年720》，作者辽宁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6号。1999年7月20号，中共大魔头江泽民一手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到现在已经持续22年了。20多年来，每当回忆起当年720，我和同修们的一段经历，总是记忆犹新。这是护法和平凡迫害的一段经历，今天把它写出来，让世人看清江泽民如何迫害法轮大法，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实乃千古奇冤。1999年7月20号晚，我们练功点的同修接到了一个痛心疾首的通知，全国市级以上的法轮功辅导站站长全部被抓，请求政府释放。本镇有能力的同修租了一辆卡车，我们几十个人连夜去了300里远的市政府，到那里已经是半夜了。市政府广场聚集了许多人，都是来找政府请求的。半个多小时后，学员传过话来说是领导意见，他们解决不了，要想解决就去北京。我们无奈返回。21号早晨，我到家后准备休息，因为家里活多，我没有休息。中午我们接到了去北京的通知，当时我和女儿还有两名同修没有路费，在一名同修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如愿以偿。我们和大家几十人来到几十里远的火车站，售票处不卖进京的车票，我们只好买去天津的车票，到天津换车去北京。半夜11点半，我们到北京站下车，一走出检票口，映入眼帘的是满广场的武警，他们在驱赶旅客上到停放在那里的许多大客车。刹那间有几名武警来到跟前问我们去哪里，我没有吱声，心里想我要闯出去。瞬间我身边的两名同修被武警拽走了，我和女儿还有一名老年同修跟在一个男同修的后面，一直匆匆往前走。几分钟后，我们四个人来到了一个偏僻的胡同，才终于松了一口气。我发现了那里有一家小饭店亮着灯，饭店没有关门，窗前堆放着一些关门时所需要的挡窗板，是木头的，我就一块一块的抱过来铺在地上当床，我们就地休息。有两名老太太来到了我们这里，原来他俩是北京同修，去串亲从辽宁返回来的，我们在一起交流修炼心得体会，谈得很入心。饭店的一个打工仔发现了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外地的， 你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全北京城已经戒严两天了，不让出门，满街都是警察，出门就挨抓。22日早晨，由北京同修带路，我们便朝天安门广场方向走去。一路上经常有人盘查，我们只好分开走，相互之间离开一段距离。即使这样，北京的两名同修还是被抓了。我们拐向小巷，寻找去中南海的公交车车站。我们终于乘上了去妇幼街的车，车里乘客稀少。透过车窗，我们看到的是，北京城街面上除了警察之外，没有市民。大街小巷空荡荡的，只有三五成群穿绿色警服人的身影。北京城沉浸在一片死气沉沉之中，没有一点生气。我们无奈，下午回到北京站，我不想返回，我还想去中南海说明情况，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请求给法轮功一席之地。我不怕抓，不怕死，就是死了，我也觉得值。男同修劝我，去不得，去了就被抓。老年同修也劝我，现在是不让咱们说话，就是抓咱们。女儿也劝我，咱们好不容易逃出来，咱们不能被他们再抓进去。女儿和我寸步不离，我一走她就往回拽我。在三名同修的好一番劝说下，我才勉强同意返程。在火车上，因为同去的几十名同修被抓，自己不情愿地返回。因为白跑了一趟北京，心情特别悲伤，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一直哭，简直哭成了泪人儿。车厢里的旅客们都把目光投向我，身边有三名河北同修，其中两名女同修一直在安慰我，递过来不少卫生纸让我擦眼泪。还有三名穿警服的警察对我十分怜悯，也安慰我，并且告诉我说，他们是吉林的，来北京执行任务，就是管法轮功学员的，已经完成了任务回本地。三名河北同修到站要下车了，我还在哭，他们依然劝我，别哭了，别哭了。我的泪就是止不住的流，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长时间。后来我睡熟了，女儿叫醒我的时候，已经快到站下车了。22年过去了，这件不寻常的往事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为了在中国能够争取一个修炼环境，我曾经想过去北京为大法请愿，就是被枪杀也心甘情愿。我去北京临行前，我真想给丈夫留个条子，告诉他我一旦回不来，你要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由于赶时间，条子我没有来得及写。那时我就看透了中共邪党的本质。1989年的六四学潮，他们杀了多少大学生，又有多少大学生被流放到中国的北大荒关押。所以我去北京之前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两名身边被抓的同修回来后和我介绍了他们的情况。他们被劫持到北京附近的丰台体育馆，硕大的广场人山人海，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集中被羁押在这里。一排排警察全副武装，竹林打敌，在这里把守。一辆辆大客车不间断地朝这里送人。来一车同修，大家都热烈鼓掌欢迎，气氛非常祥和。一批批的来，一批批的被送走，整个丰台体育馆变成了人的海洋。他们被遣送回来，乘坐的是专列，列车载满了东北的法轮功学员。720，中国有多少万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无法计算。往回遣送的都是专列，而且是全国各地。我在写这篇文章之时，满眼泪水，心情难过。我想当年720期间走出来起到护法作用的同修们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年11岁小弟子见证的99年720大法修炼改变一个叛逆少女，作者澳洲青年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6日。我在10岁的时候随母亲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一个学习特别差、思想叛逆、没人愿意接近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心里充满阳光、成绩拔尖的好学生，也真正体验到了家庭的和睦与温暖。但这一切都被1999年7月20号开始的中共对大法的迫害摧毁了。11岁的我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迫害初期周围同修们反迫害的令人感动的过程。在母亲被非法劳教后，我一度离开了大法，但内心对人生意义的疑问让我又神奇般地走回了大法修炼。两年前有机缘来到海外，利用各种方式向中国人和海外各族裔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在反迫害22周年来临之际，回想起当年的经历，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第一部分，年少时修炼大法后的神奇转变。我曾是一个孤独、叛逆又自卑的孩子，因为在我两岁的时候，父母就因为家庭暴力离婚了。在1990年的中国，父母离婚是很罕见的，所以我就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焦点。走到哪个小巷子里，就会听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对我指指点点，说我是某某的孩子，我的父母离婚了等等。每次我都会匆匆跑开，而且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我变得很自卑，甚至几次梦中都梦到如此难堪的情景。在中国，单亲妈妈带着孩子，不但没有福利待遇，还要承受各方面舆论的压力。我的爸爸酗酒，也没有支付抚养费，我们当时还要租房子住，日子过得很贫苦。那时候，妈妈和我身体都不好，妈妈有严重的冠心病和大动脉炎，浑身乏力，我经常感冒生病，小小年纪肺炎、胃炎、肝炎就都得过，还有一种奇怪的病，就是嗓子肿痛，咽口水都特别疼，去医院也查不出结果。五岁的时候，妈妈给我找了一位继父，因为内心对继父的抗拒，我和妈妈的关系也变得紧张了。记得当时继父和母亲之间的争吵，多数是在对于我的教育问题上。我变得倔强，不听家长的管教，就算挨打我也不服软，常常用不吃饭逼迫妈妈妥协。学校老师看我成绩总是倒数第二名也不理我。小时候因为淘气，衣服总是脏兮兮的，同学也不愿意和我玩。对于未来我不敢想象，因为大人们经常会说我小时候不听父母管教，长大了就会进监狱等等。我就这样在没人关心理解、没人表扬鼓励的很负面的环境中成长着。1998年春天，当我看到妈妈开始学法轮功的时候，我就要跟着学。和多数人决定学法轮功不同的是，当时并没有人推荐我学，所以我是没抱有任何目的学习的法轮功，只是出于一个孩子天真的本性，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好功法。因为从一个孩子的角度上看，法轮功修炼者面善，经常微笑，虽然他们也有各自的不足，但他们绝不会做损人利己的事。就这样，我几乎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跟着妈妈去广场和其他学员一起晨练，晚饭后和大家一起读转法轮，然后再练半小时第五套功法。看似做着简单而又平凡的事，但我的人生却因此发生了巨变。不知不觉到了3年级时，我从学渣变成了好学生。在和同学的相处中，我不再像过去那样以自己为中心。通过学习转法轮，我知道要珍惜缘分。我从心里接受了继父，我和妈妈身体变得特别健康，再也不用吃药了。偶尔继父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读转法轮。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全家人非常幸福和睦。 不同社会阶层的法轮功修炼者都在努力按照真善人去做好人，赢得了各界人士的敬佩与尊重。这段日子也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第二部分，我所见证的99年720。1999年425北京万人上访事件发生后，时不时就会有抹黑大法的报道刊登在报刊上。大家都意识到有必要把自己修炼大法后真实的转变向政府以及信访部门反映，让他们了解法轮功的真相。1999年7月19号，我和妈妈姨妈一起去省会城市，想跟领导们讲自己修炼法轮功的真实转变。到达时已经黄昏，领导们都已经下班了，于是我们决定第二天早上再来。在省领导办公楼前，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从各地赶来，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都是想和领导讲讲学法轮功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实转变。大概就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走到一个广场，突然听到有人喊：看，天上有法轮。我们抬头，确实看到大法轮在头顶上空旋转，大家都拍手致敬。几分钟后，法轮隐去，满天都是红色的祥云。作为修炼人，我们都很清楚，这是慈悲的师父显神迹，对弟子的加持与鼓励。因为身上没有多余的盘缠，很多外地法轮功学员都吃着最廉价的像饼一样的面包。我和妈妈与很多外地学员一起露宿街头，我盼着第二天快点到来，对和领导讲真相充满了期待。天亮时，我听到广场上有法轮大法练功音乐，大家都开心地跑过去站好练功。不到十分钟，几辆大巴车把我们包围，从车里出来大概40多个持枪的防暴警察把我们围住，他们大声对我们咆哮：抱头蹲下，不许动。看到警察的枪口正对着手无寸铁祥和晨练的我们，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心中疑惑不解，为什么警察要枪毙我们呢？接着又来了几辆大巴车，我们被塞进车里，来到一所小学校。学校放暑假，就看到一车一车的法轮功学员被拉到这里。学员们先是在一个大礼堂，有个像公安局领导的人坐在讲台上，拿着纸宣讲，说的都是污蔑大法和师父的谎言。这时有人站起来高喊：法轮大法好。我小小的个子坐在后排，还没等我找到是谁喊的，就看到前面的同修一个一个站起来，义正言辞地说：不许打人。接着又听到一个警察说：你是老党员，要起带头作用，要跟法轮功决裂。这个爷爷非常坚定地回答说：那我退党。中午烈日当头，警察让我们排好队在操场上罚站，11岁的我也不例外，我的汗顺脸而下。一个警察一会儿走到一个学员面前挖苦几句，一会儿又走到另一个学员面前讽刺一番。我记得他对一个瘦小的男学员说：你看你穷的饭都吃不起了，还练法轮功。当我们结束体罚的时候，很多学员给那位男学员送去了吃的，我也送过去一个廉价的面包。那位男同修看我的眼神，那种正信者无畏一切，心中无怨无悔，充满感激与善意的目光，我至今难忘。晚上很多教室里都坐着警察给我们单独做笔录，一个中年女警察问了我很多问题，我都如实回答，最后她又把我们之间的对话给我读了一遍，让我去签字按手印。签好后，女警察很为难地看着我说：不行，你太小了，这个笔录不算了。我很纳闷，我自己明明说的实话，为什么不算了呢？后来我才知道，这些签笔录的学员都被中共列入黑名单，作为重点迫害的对象。也许是中年女警察善良的一念，我没有被列在黑名单中。连夜，当地的派出所就来车把各地的学员拉回所在的城镇。那一次，妈妈被拘留了7天。 第三部分，找到生命意义。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22年里，每个修炼人及家属都有心酸的故事。我上初中时，母亲被关进女子劳教所迫害两年，家中的大法书籍都被警察抢走了。我生活在非常封闭的农村，周围没有法轮功学院，也看不到任何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我的家人、老师不断给我洗脑，学校里宣讲着无神论、进化论，政治课宣传着斗争哲学。读初二时，我有很多的疑问无法解开，于是我放弃修炼法轮功，决定做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但是我渐渐意识到，当人没有信仰时，人世间便没有真理，万事没有衡量对与错的标准，制度法律更是如此，并不是公平地规范每一个人。我很郁闷地苦苦思索，人为什么活着？我知道人应该珍惜生命，但是什么才是正确的人生目标呢？人活着为名吗？为利吗？人世间的荣华富贵也就是几十年，生带不来，死带不去。那感情就更不用说了。到底人为何而生？难道这天地间就真的没有永恒不变的道理吗？我每天都在思索这些问题，但不得其解。渐渐的，我得了很严重的鼻窦炎、鼻塞，每晚张口呼吸睡觉，肺不好经常咳嗽，喉咙痛、耳朵痒、脑袋痛、颈椎痛，胃不能吃凉东西，痔疮、足癣，眼睛也经常发炎红肿。但病痛的折磨以及吃药上药的痛苦，我觉得都没什么。最让我痛苦的是，我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突然有一天，一个念头闪过，我想看转法轮。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完全忘记了书中的内容。这个想法在当时那种情形下，简直就是痴心妄想，所以我也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想看转法轮。但是神奇的是，很快大法书就送到了我的手上。时隔三四年，当我重新读转法轮的时候，就像迷失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家。在读法的过程中，师父解开了我所有的疑问与心结。生命的来源，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在转法轮中我全部找到了答案。我的内心非常激动，我更加热爱生活，努力学习。我知道天地间衡量一切的标准是真善人。在学转法轮的同时，我也在看九评共产党，我明白了中共的本质以及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就在我心中的疑问一个一个解开的时候，就在我努力按真善人的标准改变自己的同时，也就是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我的身体又恢复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我笃信法轮大法，坚信我们的师父李洪志先生，我的内心无比祥和平静，我会以最佳的心理状态处理工作、生活中突发的任何事情，也会高标准完成好工作，不用别人监督，主动把事情做好。在自己不断按修炼人的标准提升的时候，也影响到我的家人和朋友，他们也坚信善的力量，克制自己的言行，不会为所欲为的随波逐流。长大后，我成为家乡一个小有名气的数学老师，无论是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老师们都对我特别认可。他们不仅把自己班的学生推荐给我，还把自己的孩子也送来让我教。很多家长都说，孩子跟我学习数学后，不但成绩进步飞快，人也变得谦虚有礼貌了，真是跟啥人学啥人。能受到大家的尊敬和赞许，其实都是因为我是大法修炼人。来到海外，除了通过给大陆民众打电话等途径帮助被中共谎言毒害的可贵的中国人，我也利用周末在唐人街讲真相。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需要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碍站在那里，因为年轻人总有一个好面子的心，当别人不接资料或者说一些不好的话的时候，难免会觉得下不来台。 但没有什么比让被谎言蒙蔽的人们了解真相更重要的事情了。结语。风雨22载，我曾经认识的同修有被多次关押酷刑迫害的，有在监狱里做奴工折磨的，有被迫害致死的，我自己也经历过家破人亡的境遇。但是作为大法修炼者，我们的内心没有怨恨，因为迫害正信的一定是邪恶的。法轮功学员之所以用最和平的方式将真相反迫害，就是想让可贵的中国人了解真相，远离邪恶的政权，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法轮功修炼者没有政治诉求，当邪恶造谣抹黑大法修炼者与大法师父的时候，法轮功学员通过讲真相唤醒被谎言蒙蔽的世人。愿迷中的世人快快找到真相，不要再上邪党的当，邪恶的迫害终会失败，愿真相大显时好人都平安。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那年我13岁》，作者善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1日。13岁那年是1999年，那年的7月份，我身边修炼真善忍的普普通通的善良百姓，遭遇了中共政府前所未有的打压。20多年来，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那些永不磨灭的记忆。又一个七月来了，在这里分享几个记忆中的片段。第一个片段，1999年暑假里，正是中共刚刚开始迫害法轮功。那时我镇的男性法轮功学员，包括我父亲和法轮功学员杨舅，都被非法关押在镇政府里。一天中午，母亲做好了饭，让我和三姐杨舅的女儿去给被非法关押在镇政府的父亲们送饭。那一年我13岁，从未去过镇政府，头顶烈日骑行在柏油马路上，内心有点忐忑。年幼的我并不知道父亲他们具体被非法关押在镇政府的哪里，也不知道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会如何对待我们，到底让不让我们见父亲。那一段路并不算长，心路的未知却让我觉得很长，甚至还有些许的无助，有点硬着头皮的意味，烈日酷暑反倒无所谓了。到了镇政府，我们慢慢进了大院，正不知如何寻找之时，被非法关押在楼上的三姐的父亲杨舅看见了我们，喊着三姐的名字，我的心才轻松了一些。上了楼，关押父亲们的房间的门并未锁，也没人看管，我们顺利地见到了父亲们。父亲见到我颇有些意外，问我，你怎么来了？说实话，当听到这句话，我有点伤心，嘴上说，来给你们送饭。1999年的夏天，去镇政府的路上，我第一次清楚地感觉到了中共迫害中的难。第二个片段，2002年10月1日凌晨3-4点钟，特警翻墙入院，直接敲响了我家卧室的门，随后强行非法搜查，连我的卧室也不放过，甚至把我的床铺被子都细细搜查，无果后要绑架我的父亲。镇政法委书记还伪善地对我说，没事儿，就是让他们去学习几天就回来了。当时已入秋，母亲要给父亲带件厚衣服被我夺下，我指着政法委书记说，他说的，父亲过几天就回来了，不带衣服。就这样，我的父亲在10月1日国殇日这天凌晨被特警翻墙入室绑架，弟弟似乎有些被吓到了。过了一会儿，我和母亲醒悟，不能就这样让他们把人带走啊，
我们何罪之有啊？于是出门去镇政府要人，路过杨舅杨舅妈家，大门落锁，门口赫然有一只女性的鞋子。我和母亲匆忙赶到镇政府，政法委书记告知我父亲已经被送走了，具体地方不告诉我们。正在这时，杨舅妈被一个高大的特警压着路过，杨舅妈双手被铐着，看见我们，她叫住我母亲，把家里的钥匙给了我母亲。那时杨舅已经被非法关押一段时间了。当时政法委书记还向我和母亲卖好，他说杨舅妈被绑架到镇政府时脚上只有一只鞋，是他好心的借一双鞋给杨舅妈，还劝我安心去上学。那时我上寄宿学校，三个星期回家一次。三个星期后回家，同学的妈妈来车站接我们，对我说，你杨舅妈被他们打死了。我听了，眼泪立刻在眼里打转，在众人面前只好强忍着。回家后，妈妈等我吃完饭后才告诉我说，跟你说件事，你杨舅妈被他们打死了。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母亲也流泪了，相对沉默良久。后来杨舅杨舅妈的儿子结婚生子，当他们的孙子上小学的时候，学校让孩子们戴红领巾，他们的孙子对老师说，老师，我不戴，我奶奶就是被他们害死的。没想到却遭到了老师的训斥。听到这儿，我依旧想流泪。第三个片段，我的亲舅舅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当地中共政府视为重点对象，屡次被非法抄家、关押、酷刑毒打、罚款，最后被迫流离失所，直到他儿子结婚前夕才回家。他儿子新婚第二天早上，全家还在熟睡中，县国保大队等人便入室绑架了我舅舅。后来舅舅下落不明，我们去县派出所找人，国保大队指导员蛮横地说，我不和你们对话，你们都出去。国保大队长更是无理地说，你们去告我们呀。随后我舅舅被非法劳教一年。无独有偶，我的公公和大姑姐也因为不放弃信仰而被非法劳教过，大姑姐也被视为重点迫害对象，所以她常年在外，类似流离失所。我和丈夫结婚前夕，大姑姐也回家了。好在当时大家都有所警觉，在我们结婚的前一天晚上便把她送走了。果不其然，同样在我们新婚的第二天，乡政府的一大群人来到家里找大姑姐了，没有见到人还不死心，非要我们告知大姑姐的所在地址。无论家人怎么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就是不走。无奈之下，丈夫只好在手机上随便找了一个地址给了他们，他们才离开。后来听说，他们竟然真的按那个随便抄的地址去外地找大姑姐了。中共协党自从1999年7月20日以来，一直迫害法轮功至今。以上是我记忆里的几个片段，但足见中共协党的邪恶和毫无人性。2021年的7月份记录下几个片段，是记忆，是事实，是证据。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庆祝五一三征文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传法初期治病的神奇事，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又临法轮大法日，回忆起关于师尊李洪志先生的几件往事，记下来以表达对师尊的敬意，并留给后人。我是来自师父的家乡长春的大法弟子，迫害开始前，在长春很多人都认识师父，也得到过师父的帮助。我有个表姐，她不修炼，有一次表姐出了车祸，腿伤得很严重，外伤长时间伤口不愈合，十分痛苦，养伤期间一直坐轮椅。这期间恰巧有一天，别人推着表姐的轮椅在电梯里遇到了师父，他们认出了是法轮功的师父，就跟师父说了表姐的伤势，请师父帮忙给治疗一下。当时师父说有事忙着要走，没有时间，下了电梯师父就走了。可那天之后，表姐的伤势迅速好转，不久就痊愈，能正常上班了。师父恩泽四方，帮助人也不需要人知道，也不需要人感谢，无形中就帮了。我是1994年在大连听师尊讲法后开始修炼的。记得大连讲法班期间，有一天大连辅导站站长介绍了前一天一位先生专程从法国来中国找师父给他儿子治病的事。这位法国人的儿子好像是有小儿麻痹症之类的病，无法正常说话。当时他儿子还在法国，师父和此法国人在大连，师父从大连帮他在法国的儿子治了病。站长介绍说，法国人过后打电话给儿子，儿子已经能正常说话了。我还看过师父当时到法国传法时和中国驻法国大使见面并给大使夫妇治病的录像。我的印象是师父谈话理智平和，讲得不高，就是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在中国传法的情况。谈一会儿话之后，就开始给大使夫妇治病。大使本人患肩周炎，胳膊向上抬不到竖直，师父用手拍他的胳膊，一会儿就能抬到竖直了。大使夫人有腿疾，师父给他治疗时表面没动手，当场就好了，大使夫人很惊喜。后来96年出了《光明日报》事件，一篇该报刊登的文章以文革式的无根据、不讲事实的大批判式的语言谩骂攻击法轮功，在学员中也引起了一些波动。我记得在讨论中有一位学员说，北京健康博览会上师父给罗锅治病时他在场，他亲眼看见那个非常严重的罗锅的人当场脊背就直了。后来大法红传越来越广，师父基本上以传法为主，人们都是自己修炼大法身心受益了。当时北京在做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调查，我们练功点也让每个修炼者都写一下自己修炼大法前后身心变化的情况，搜集到一起。后来还开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我是开始修炼比较早的，是练功点辅导员，参与了整理这些材料，知道整体的情况。我印象中就是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体状况真是都不怎么好，长期受严重慢性病困扰的非常多，什么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乙肝等等，很多人有多种病。练法轮功后大多数是无病一身轻了，有效率是100%，痊愈率也很高。我们练功点我亲眼所见，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 行动迟缓。他住的楼层比较高，大概是六楼。中国的楼房很多没有电梯，他上下楼很费劲，但很有毅力。他每天都坚持下楼走一走，这就是他为保持生命活力的全部活动。看我们在楼下练功，他也跟着学练。几个月后，我发现他那纯白的头发在后脖附近呈灰色，是因为一些头发已经是黑的了。我印象中最清楚的一件事是，有一天我们练功结束后，我看到他离开练功场走路的动作，像个动作鲁莽的年轻人，每一步不仅是迈步，而是撑着大步，迈的步子挺大，频率也不慢。我在背后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就乐了，谁能想象他几个月前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样子呢？还有一位修炼者也是我在北京亲身遇到过的，修炼大法前瘫痪16年了，修炼大法1年多后行走自如。当时中共在1997年全面开始迫害法轮功前，一些报纸已有零星的对大法的攻击文章抛出，中国经济时报是其中之一。一些大法弟子去和报社的编辑讲自己在大法修炼中受益的情况，指出报道不符合事实。当时去中国经济时报的就有这位大法弟子，他拿着自己以前的残疾证跟报社编辑讲自己的变化，并要求编辑对大法做正面报道，以弥补先前不实报道造成的损失。编辑当场被说服，决定给他登一篇报道，这就是那篇报道《我站起来了》的幕后故事。在法轮大法中修炼的也有绝症患者康复的。我们练功点开修炼心得交流会，有一位发言的就是乳腺癌晚期的，被医生判只能活2个来月了，他后来修炼大法完全康复了。这些事说一天也说不完，几乎所有修炼者都有身心巨大变化的体会。大法不是为给人治病的，而是佛法修炼，但客观上会给修炼者带来非常健康的身体。后来我出国后，看到别的国家的人，国民健康整体状况没有中国那么差，中国医疗保健系统也很差，所以当时中国法轮大法修炼者和其家人对师父的感激和尊敬非常深。这可能也是当权者所妒忌的吧。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